喂，
哎，听得到吧？
啊，听得到，听得到。
哎呀，我也是随便聊聊，因为看你一直讲这个，听你的那个讲的还挺好的。其实我不是属于像你们这样做事比较特别的这个系统化呀，或者是那个什么呢？我就怎么说呢？有点现在的状态有点得过且过了。你可
这
能
也不是，就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这样，就觉得人家都很有，就是说有条理啊或者什么。但是我也属于，哎呀，走一步看一步啦，基本上也没有特别条理。但是
我觉
既然
得
为，
你还是整体上还不错，因为你的节目做出来了，你至少每一期节目都是比较用心的。其实我觉得这就可以了，挺好。就说白了就是一个爱好嘛，就像我一样，我说分享，我也不知道讲啥。你问我，我突然能想起来的，那就只能说是讲这种爱好的东西。你说IT 行业有啥？其实你我的经历虽然差几年，但大体上差不多。就是我们都是属于一个上升期，或者说是进入平滑这个平和期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吧？所以大家应该都有经历过的。所以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说感受应该差不多。就我原来写跟你一样写过代码，我发现我不是这块料，干不了这行。
你也是以前也是学计算机的，我是吧？
不是，我是应该说是转行转的。我这个比较复杂一点，在我们那个学校，我被招进去就是非计算机专业，我是地质专业进去的。然后后来学校转型，然后我就去了电子工程系。其实后来我是毕业证上就是无线电专业。
是这样，因
对，
为
就是
你
无
的
线电。
年龄。我第一次采访就是说，哎，既然你的年龄比我还大一点，因为你上大学，我上高中嘛，我
对，
觉得，哎，第一次找到比我大的，
不会吧？那说明看听你的这个观众还是大部分是比较
对，大
这
部分都
个
是90左右，
90左右是吧？
对，比我小，但是也
对，
就是90左右的是最多的。
哦，因为我看你，我主要是听你这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一个机会上就歪打正着的就看到你的这个内容了，我就听到的我就不断的去反复
哈哈，
看一下听一下，我以为都没全听，说实话没有全听，
因为
因
你
为，
录的太多嘛，有很多也是没有，全听了也没什么意义。说实在的，很多人就是就听听自己感兴趣的那一块嘛。
对，其实有时候说出来你可能别笑话，有时候当做睡眠的时候那个催眠曲一样，
对，但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他觉得，就跟我们普通时间还不困，然后。一打开英语书啊，就困了，这个催眠一样。很多人也是听我的电台也是没得听了嘛，有些会越听越兴奋嘛，受不了。他发现哎，我这个自己唠叨的，哎，可以帮助他睡眠，哎，这也不错，这也是我的一个，我觉得也不错呀。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说，这也是一个帮助是吧？能睡眠也不错。
对，反正有它的这个价值嘛，对吧？
是。
因为有些人睡眠是需要音乐，有些需要噪音。可能我不知道你的感触啊，我有噪音多了也不行，是完全没噪音呢，我自己有噪音，你知道啥一概念？因为我耳鸣啊，所以
您啊。
就是你会听到一个高频段的一个声音，就是大概在2000赫兹左右吧，就嗡嗡嗡的在响。我平
我
时
知
也是这
道，
样，
我以前有过耳鸣。是因为我耳鸣是我颈椎病造成的，但我颈椎病好了之后就没有，但是我再犯颈椎病的话就有耳鸣，主要是左边的耳朵。
那我跟你完全不一样，我这属于叫做什么药物导致终身伴随，
那个
就
就
是
比
那
较
个，
痛苦了。
对，就是你可能应该容易理解，就是之前我们打消炎针都是什么青霉素、链霉素嘛，对吧？
是。
然后我是链霉素过敏，然后就直接就晕倒了，就打那针还没打完就不省人事了。做
我知
皮
道，
试的时候没有任何反应，之前我又打了一针也没反应，但是就打到就是第二天的时候打到那一针的时候，针还没推完，就打屁股针嘛，没推完我就晕倒在那。
对，就是你说起这个来， 就咱们那个，因为咱们就差几岁嘛，咱们那个时候很多的哑巴，
嗯、
实际上就是打这个链霉素打的。
对，好多都是这样，因为药物过敏。
对，就是、那时候，
嗯，
链霉素好像有什么问题，咱们这里也他妈胡搞乱搞。
你想听真话吗？还是说你能？你
可以可以可以讲真话吗？我们干嘛要讲
假的？我听到的消息，第一，青霉素、链霉素，
嗯，
是不会过敏的。
哦。
就是一定不会过敏的、
嗯、
这个从你自己我给你讲完你可能觉得容易理解，我是有做药品的公司的人说的、
啊、
他在医药行业的、
啊、
他说其实这玩意不过敏、
嗯、
为什么过敏，是因为我之前前那些年代工艺不够好、
哦、
他在生产青霉素或者链霉素它会伴随有其他的霉菌。
哦，是这样，
你理解吧，你过敏的不是青霉素也不是链霉素，是他在这个培养环境中的额外的其他菌种，你理解吧？你想它是消炎的东西，你怎么会过敏呢？
对，
是吧？你通过正常的这个所谓的自然科学的这个逻辑去想，它本来就是消炎的，它过啥敏呢？
嗯嗯嗯，
就是因为纯度不够，所以会过敏。在海外，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不做这个
皮试。
提示的没有这个东西，是中国特色、
嗯啊、
这个特色的原因就是因为工艺不够完整
啊，
是
这样，
质量不够好
哦。反正我小我有一个
嗯，
就是发小，他就是、
嗯、
他在很小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说因为他跟我发小嘛、
嗯、
显然是一样大，他就是打这个药然后打出了耳聋、
嗯、
到现在他其实我们叫哑巴嘛哈、
嗯，
哑巴实际上是因为他听不到，他的发声都是正确的，但是就是因为他听不到，为什么听不到，就是家里人说他就得了什么感冒或者是什么，就是连霉素打多了，然后就导致他这个耳朵就不行了、
嗯、
但他也他找了一个媳妇也是类似的药、
嗯、
因为你想想实际上他属于残疾人嘛、
嗯、
他其实找不到正常、
嗯、
然后找了个媳妇也是打药打的、
嗯、
这东西不遗传，因为他是打药打的嘛，因此他两个 对他两个孩子都非常的就是聪明、
嗯、
也非常厉害、
嗯、
就是因为他比我稍微他不用上、
嗯、
就是他上那种学，就是他不像我这样不停的上学，因此他很早就对很早就、
嗯、
工作了嘛，就在我们家里种地这个样子。
嗯，
然后他小孩都已经读大学了，还都考的山东大学，在我们这里非常厉害了，山东大学基本上在山东就
是
北大清华三大第三名吧，
是
在山东，
是985里头山东大学算是很好的，我的学校都不是这种名牌的
啊、
就是现在排的话跟我第一次进去的那个学的那个专业还勉强算是双一流，一流专业
哦，
就是地质专业是一流专业。
嗯，
对
对，
嗯，你因为是这样，我的经历比较复杂一点，你在录吧应该。
哎哎，对对对，他始终在录着，就是你可以讲、
啊、
随便讲，最后我看看怎么剪嘛，我都会给你听。
嗯，行，其实很简单，因为你想你的学校是在内地上的，我是在边疆上的、
嗯、
我的这个边、哦、这什么住的地方离边境线也就不过100公里，就是属于在西北的那个、
哦、
比较偏的地方，所以我们的教育总体来说比内地要、啊、差很多的。我上高中的时候没有几个老师是经过正规师范大学毕业的，好多老师都是这个原来是什么初中啊或者是高中啊自学出来然后教的。
嗯，对对对，我上高中的话就是大专嘛，都是大专这一类的，那老师都比较山寨。我上初中的小学的话、
嗯、
就是我们村里的那种，就是可能上了个高中或者什么他就可以初中比如说上个初中他就可以教小学这样。
哦，对，差不多，基本上我们这个可能跟你情况还有点不太一样，更倒置，有些老师甚至是初中文化最后去教了高中的，就是他实际上教的是比他的最高学历要高的这种情况。
哦，就因为你年龄比我大一些，因为还有这样、
嗯、
其实你那时候能考上学就非常厉害了，因为我的
也不叫厉害，叫运气、
啊、对对对，
我
也
做很多时候其实别说什么别的，我觉得运气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对，运气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嘛。有时候那个题你选 B， 它就是对了嘛。这个、
就是、
这也在实力中实力考虑的范围之内。
就是明确说我考试的时候、那一年考的不好，就发挥的不好，然后是低于这个所谓现在的本科线的，差一两分吧。但是依然被招收了，因为是报那个学校的名额的人特别少，那个学校在那边、在我们的区域招不够，就在新疆这个省招不够，所以就把我报进去、烧进去了，就这样一种情况。但你说差的原因呢，也是自己的原因，就是你也知道他很多有答题卡，对吧？那时候开始用那种答题卡，
对
哎，但是我的这个叫什么运气不好，我的钢笔就一下就爆管了，把那答题卡全部给那个、
弄污了
啊，对，弄污了。就是有一门考试，也很重要一门考试，物理课，所以、当时老师就吓唬我们说嘛，那时候年轻也不知道，吓唬我们说这个答题卡每人只有一份的吗？
对。
然后你这么一想，吧唧一下，整个答题卡全糊掉了，然后你想你考试的这个心情是什么样子？
对，那时候，哎，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申请多个，因为我们那时候
可以。他后来老师马上给我拿了一个，但是你不管怎么样，这个心境的变化确实影响你做题，
是，
而且他等了大概十几分钟，快20分钟左右来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是不是真的这么长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表在这个。考点挂着的，也没有那种什么挂墙上的表，也老师不报时、对吧？他只是告诉你到点收卷结束，就是这样一种过程。
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也是，
对，所以你想
考试之前10分钟嘛，告诉你，哎，还10分钟，就这样。
对，所以你一想你这个心情的变化，你说我说觉得20分钟可能是被放长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表示说我那个心情就是那样子。那往后都影响考试，那后面都是那个什么影响了，所以当时就差一点分，但是还好就是报的算是歪打正着，然后报的就收了。
那时候招生少，那时候更少，因为我的话是扩招的第一年。就我那时候一下子就扩招了、那时候我大概扩招了30万还是几十万，挺多了。你想想，像你们那时候大概是招60万左右的人，我的那时候就已经要招到了90万这样。你想想，三分之一很好多了那时候，然后一下子
我们那时候就在说嘛，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嘛。
对，然后我是第一届，那就是扩招的。因为其实也是就赶形势嘛，就是因为他入社嘛，他发现到处缺人，你就找些以前不怎么样的也来上。但现在的情况又恰恰相反了，就是人太多了，而且国际形势也不大好了，结果人超级多了。因为以前我不清楚，因为我觉得我们差几年应该考生差不多，就是我上的时候是全国考生是300万多，不到400万，我相信你应该也差不多。
我有点记不住了，我也没有去再去想，因为都过了很久了。
对，
九七年我就工作了。
对，那时候就是考上一个学什么样子的、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对，所以我说我进这个行业也都属于这个叫什么，都是一种运气。因为之前，我出来也是在国营企业里头搞无线电的，也还是继续搞这些东西。然后后来
那时候你们安排工作是吧？要，
我们那时候是有那什么，刚刚开始有双向选择的这么一个说辞。有这么去做的，所以当时我是，弄了一个那个什么，怎么讲呢？就是自己选的。然后选了之后就去了，就这样一种情况啊。
哦，是这样，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要全是自己选，但是国企好多都去，就各种企业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找工作不难，比现在来说好，比现在来说要简单。
对，那时候很容易，因为我当时也是比较简单的投了一下，然后本来想去民营企业的，但是。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学校也一般嘛，所以也没看上，然后我就想想也无所谓，反正就选了一个国营企业，然后 也像是有这种什么交流会啊，或者是说所谓的那个
对对对
招聘会，
现在他们叫校招、
啊，在学校里头嘛。
对，
然后我就投了份简历，然后他也就收了，收了。我一看发了，我就去了。我当时没什么想法，哪有现在想着挑什么？
以前最主要的是你那时候可能比我还差一点，就是互联网更没有。
没有，我跟你这么说，我在学校的时候用的是 Modem 调制解调器、
啊，
我记得非常清楚，
啊、
那个速度是900，就9600的字节。
对对对
对对对对，那个就不叫字节了，那你说的对，
他们叫伯特，刚开始的
对伯特，对，这大概现在说的这 bit 嘛，就是
对对对，
我记得那时候刚开始出现那个 Linux 那个 kernel 大概1兆大币吧左右、
啊，
我去下那个 kernel， 我搞了一个晚上，用拨号的那个 modem 都没搞定，下不下来，
对对
学校里都下不下来。
是是，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是，但是我的时候就已经多了，就是56K 了 ,56K 比你那快了不少了已经。
嗯、对，我们那时候的内存这个机器有这个什么640K,
对对对。
然后有1兆的就算是高的了。
是是是。就是那时候就是说想象不到嘛，那硬盘都是多少、多少兆多少兆。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那时候没有硬盘，你连想都想不到。软，刚开始是软盘，一个5寸盘。
五寸盘我没用，我用过3.5寸的。
啊，那我们那时候是5寸盘，然后放进去之后引导在那，然后到后来呢，我记得快毕业的前一年，就大四的时候，学校就有那种带硬盘的机器了。啊，早期的时候就是那种要放5寸盘放进去引导的。然后弄的，就是学校环境也不是特别的，就是好嘛，就是也没有那种比较先进的机器，你知道吗？
那对，那当年是比较艰苦嘛。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的电脑就是有一半是 Windows 多少呢 ？Windows 95，另一半是 DOS。哇，我们要穿鞋套，要穿，你知道吧？跟那个
对，
跟进实验室一样，但是大家那时候已经家里有钱了，都已经买到了自己电脑。我们知道那玩意不珍贵，结果呢，你要整的像穿上这个生化服一样进这个机房，哎，特别逗。
我们还好，到大学没有。我在高中的时候，当时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机房，算是类似于别人捐款弄的。你想那时候他那个机器是苹果的 Apple 2。
哦，那
很贵的机器，然后算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人捐的，就是也没有人说，但是我感觉就像邵逸夫啊什么这种
啊
有钱的人捐的，然后大概有不到20台吧，然后上课的时候，在高中的时候记得一个月上一节课，然后在机房里头两个人用一台电脑，就是那个 Apple 2。
那个我倒是我上大学才、其实我在高中时见过电脑，但是没有玩过。
哎，那时候都没啥，没有什么操作系统，那就进去就是一个 BASIC， 那个就是一个编程语言，然后还要用5寸光，那个不是光盘，就是软盘
、
启动之后才有 DOS。
对对，反正我上学的时候。DOS 的话就是我们是 3.5 寸、大概是 1.44 兆嘛 ,1.44 兆。
对。
我记得最经典的事情是拿这个 1.44 兆、然后宿舍里是没有这个没有网嘛、然后我要拿着这么几个软盘然后去人家网吧里下网络小说、好多的那各种的存文本还是存不少的，然后下回来现在我们上机房的时候然后就看小说，看这个电子的小说。
哦，那我上，因为我用电脑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学习，然后那个什么，不是因为，主要是我不太爱看小说，倒不是不玩，有时候就是那时候游戏少嘛，所以
对对对，非常少，
就没啥可玩的，然后就把电脑本身有时候当个玩具去玩，你知道吗？在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把它当玩具。
对对对，是，其实现在也是，但是大家可能都在玩手机，其实也一样。
对，
其实有时候我跟这些年轻的，因为不是有很多听众是比较年轻的嘛，他们就会、因为有个年代感嘛，他们就觉得我们那时候是不是很爱学习？我说扯淡，我们那时候也是不学习的，没有人学习，这不符合天性。
是， 就在大学你不会逃课那是不行的，我们的逃课还有很多的这种讲究，怎么样不被老师抓住，又不算考勤里的，然后怎么怎么的，然后怎么时间出去，然后摸索，大家几个同学还去分享。
对对，是这样，是这样。
对，但是大学确实对一个人的心智的成熟是确实很关键的，因为你交的朋友还很多，还是有影响。它最重要就是学会了。自己控制自己，就是去安排一些事情。
哎、
这个是，就像你说的，我们玩嘛，就是有的时候没有人管，父母没人管，但是看你的自控能力，那你就练习你的自控能力。就是现在想是这样，那当时就想着怎么玩嘛，怎么闹
是
吧、
哎？就是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其实我是高中开始住校的嘛，就是初中到高中。但我因为我在村里上嘛，就高中实际上离我家也就是3公里这样。你想想在城里的话不就2站路嘛，或者1站路。但是那时候就是步行的话就有点远。然后我就骑个自行车，实际上我可以下了课之后骑这个自行车，但是一路都是黑的，就比较痛苦嘛，村里的路都比较痛苦。刚开始的时候对对没有路灯嘛，就纯黑的。大概那时候我们上课要上那个9点半或者10点这样。然后就很难一直回去，夏天还可以，因为夏天有月亮呀，或者是这种也不太冷
啊。
冬天就不行，冬天啊，你这个倒是不害怕，因为你知道，就是说你不没有人去拦你或者是劫你什么的，对 对,
对，
也不会有狼，那村里哪有那种东西嘛？
对，
但
我我们倒是那时候倒是有见过狼。特别是我当时坐车、
哦、
对从我们家里那里坐车到乌鲁木齐，就早上起来就看到那个狼追着那个车在跑，在公路上有几头狼、哦、然后追着车在跑。
哎，他追是追什么？追有人丢他食物还是他真的？
没有，就是他看到
啊、
哦、就是看到你车上，他可能感觉到有吃的有人的那个味道，因为那个时候的车不快，你明白吧？
啊，
就是那时候开车，特别是晚上，就是早上，就是怎么说呢？我坐的夜车嘛，坐夜车的话，早上6点多钟我醒了，就看到那个狼，就夏天的时候就跟着那个车在跑。那时候车的车速开个70-80就已经很快了，你理解这个？
我知道，我知道。
客车实际上是比较慢的，你知道吗？
是，对对对，我这个我知道。包括火车当年也是比较慢的，50-60就差不多了。
对对对，所以你想60公里时速，它偶然追一下，还是有这种情况的。
对。以前我记得就是你比较慢的那个火车呀，比较慢的火车，你可以，就是10几公里、20公里都有可能的，就比走路快不了多少。有的人就这样爬下去，爬下去。在站台上，然后去买个东西，然后再跑上来是可以的。
有啊，是。
对对，那个火车一边跑着，他一边在追。其实有时候我就想，不是现在我们这里很多人都要去嘲笑一下这个印度嘛，说这个爬火车有什么？我说，哎呦，那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跟印度差不多。但是你说了，他们也不相信。就是、那个
没见过，有一种体验嘛，体验过就知道了。
对对，也没有先进多少，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车就非常非常慢，尤其是进站或者出站的时候，虽然它也是非常慢，基本上就是你走比它快，它要慢慢的把车弄起来。而且我上大学的话是在东北嘛，然后过了山海关，这个可能这个温差比较大，它铁路更烂。就是铁路长久失修这个样子，它其实大概就跑在40或者是30多40，就你就会突然感觉到出了山海关之后，整个火车的震动程度，还有它撞击铁轨的程度就会变得非常小啊，然后就对对，因为它可能就是温差大，我也是自给自己一个解释，它就是铁路更差，然后那车上的人也知道啊、一过了山海关之后，这个铁路就开始变得比较差了。对的，当年我们
情况
对，现在就觉得坐高铁哦，真幸福哈、哦。
对，现在坐高铁挺快，不过现在高铁的速度其实也降速了。原来我们坐的话都350的，现在很少开到350，一般都是200，89，然后300左右、
300几、305、300几的会比较多。
对对，
我看他那个车牌上不是，车门上不是，那个通道那里不是有一个哈？如果他那个是准的，我看都是300左右。
差不多吧，应该是差不多的，我觉得。这个做假也没啥意思。
对对，这个也确实是。
嗯，对。
啊，就是我
这种经历。
对，经历是比较好。哎，那时候的话，哦，你是家就在新疆是吗？
嗯，对。
啊，这样还比较好。我是说，你如果从内地过去，
你是说家的话，啊，你说这种啊，那是是这样，内地过去，我不是新疆本地人，
哦，
那属于兵团的，对，就是这个内地这种支边过去的。
哦哦，你父母在那边是吧？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也是这样，他在昌吉。
哦，
他老家在
昌吉，离我们还有点远，也离我们的位置还有点，
哦，
大概有个快400公里吧。
哦哦，他是在昌吉，然后
嗯，
我去新疆的时候我就联系他嘛，他说哦，他很少回这个那里了，他现在就要不在内地，
嗯，
要不去出国，然后很少去，
哦，
去这个昌吉，因为好像昌吉离乌鲁木齐非常近，
嗯，
但有多近我没去过，我没有去过，
20多公里吧，好像。
哦，就20多公里啊，这
就是你从两个边境线，就是两个城市的边算，应该差不多吧？因为我也不太记得了
啊啊！
因为我离昌吉和乌鲁木齐都比较远嘛，我在北疆，那个北一点的地方比较远。
啊啊，
我在乌鲁木齐待的时间对比较短，那我已经很多年十几年没有再回去了，因为家里人都已经跟我一样都来到广州了，所以就没再回去了。
哦哦，是这样。哦，那个地方，啊，我就对那里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啊，等到晚上9点钟了，还有太阳，
嗯，
比较厉害。
对，它那里纬度高嘛，所以白天就是夏天的话，白天比较长；冬天的话，就是晚上比较长。
嗯，然后我在那边也是工作了，就是打工嘛，给这种电信公司什么打工，
嗯，
然后是打工半年在那里，哇，胖了好多，天天吃羊肉。吃，我最喜欢吃你们那个叫馕坑肉，一天
啊，对，那个
一天搞2斤，哇，你个忍不住的胖，
那是特别胖的时候，就是一般都是刚工作的那段时间，因为你平时的时候在上大学的时候还有运动，
嗯，对对对，
然后你突然一下刚工作，然后又忙，然后你又就总觉得好多事情不会要去做，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那个工作上面。我们那时候也是这样，我胖最快的时候就是工作了之后，然后搞这些。我不知道你在电信行业你是做哪一块的？原来我们是在电信行业，我是做那个计费的这一块的，就营业账务啊，
哦，
现在对。
哦，我是就是弄好了基站，我们把这个比如说 BGP 配置起来，路由器这一方面，比如说网络配起来，
哦，
还不是每个路由器不是都是有一些配置文件嘛？
你是大网还是指的那种普通的以太，就是以太网的？
不，就是整个，比如说新疆连西安，新疆连什么这种。
哦哦哦，就是大网的
省网
PSTN 就是那时候叫 PSTN， 就是那种固定的，那叫叫什么？就是这种应该是非移动的，就是那种拿起电话就是电话机的那种。
哦，固定不是？后来其实我们去做的时候，它已经都合了。所有的语音都是跑在 IP 上，
哦，
就是你拿起来它也是跑 IP 上，
哦，那你的比较靠后了。我们最早期的时候都是模拟，
嗯，
我进刚开始搞的都是模拟线路。
哦，就是我工作的时候就晚了嘛，就是它已经是
对对对
所有的都是叫什么什么 Voice over IP， 所有的声音它没有模拟这一说了，
对对
对，都是跑 IP。
对对对，我突然想，因为我想起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嗯，
那时候就是模拟嘛。
嗯，
你像大哥大什么那种东西，包括移动的这种，
对对对，
那我们都用的烫耳朵。
对，但是有一点是继承下来了，就像是你那时候用模拟的话，
嗯，
它是有一个叫漫游费，你知道吧？
啊，
但是
OVIP
Voice OVIP 之后，即使你打你邻居，还有打你是北京的，实际上是价格一样，但是这些公司还是收一个漫游费，它忽悠你。其实那时候就已经完全漫游费为零。包括现在都已经是零了，现在应该是零了。现在你用哪里的电话都是一样，为什么？因为它成本是一样了，但是当年它还是遗留下来，反正能多收点就多收一点。模拟的话，
一个是这种，
嗯，
对，一个是这种
模拟的话你可以嘛？对
对，因为最早走的1号信令嘛，后来改7号信令，就是数字的链路，再往后就像你说的 OIP 了，
对对，
所以它那个漫游就更少。原来我们在。我做过这个话单的这种分解什么计费的这种，嗯，所以我知道它那个里头有各种信息，什么漫游啊，
对
段号码呀，然后基站号码啦，什么 LAC 号码呀， 什么 HLR 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去解析，然后出来，然后再看的。
对对，那时候的话，比如说你这条电线上，它跑不多的，它确实占用了你的东西，因为你比如说你从新疆打到北京，它整个是非常长的，它确实要占很多的线了。但现在跑在光纤里，你就不应该收钱，因为
是
对光来说，其实。对光来说是一样的，你打你邻居跟打你打到天涯海角都是一样钱才
对差不
多。但是呢，
对，
他忽悠很多人说，哦，我还是分省的，还是分市的呀，还有厂府的呀，对对，忽悠了很多年，又忽悠了很多年。
管理需求，那管理的这种分割这种就跨省，他不没有跨省管理了，他只有省的都是在省内一级的去管理的。是有这种，对。
是，所以我比你落后还是蛮多的，因为我那个时候都已经所有的都是 OIP 了。
对，这不叫落后，应该是靠先进了。没有这个，我们用的更古董的，我的是更古董的。
对，现在的话好像还是那一套，只是设备更先进了。
这个我就没再去关注了，因为以后我就做，就是在这个电信行业之后就跳过来，就转去做这个。纯软件的东西了，虽然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应用，毕竟在这个外资企业里面嘛，软硬件可能都会去接触一下，但主要是软件为主。这个整体感觉来说，就是现在变化比原来确实大很多。首先，这个软件的集成度、稳定性各种方面都比我们当时要高很多。
对对，这肯定是。
你想，那个时候一个营业就是一个省。停业运营一天都属于正常事情，但现在你说你哪敢说停业运营一天
呢？你是不敢啊？我给
你两
个
小时就已经是重大故障、
重大的事情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不是在广东嘛？哈，广东，我不说哪个运营商了，至少我这个数据也有点落后了哈。就是广东大概是四个小时。就是一个运营商，相同的运营商嘛，比如说中国移动也好，中国电信也好，四个小时，他的收入就是青海啊，就青海啊，一年的收入，你根本
不
敢停的，就是，但现在你说这个就青海首先少，其次人少，而且他这个附加值可能也少，就是广东的话，因为大家做生意嘛，就我待的也是，我这个数据也是15年前的哈，这现在什么情况不知道。但我相信也大差不差吧，就他那里四五个小时产生的利润，就是青海省一年的利润。哎，这谁说的？这他们做 PPT 的时候他们讲的，我还当时是有点震惊，我说有这么大差距吗？你四个小时就顶人家一年。
经济发展就这样，特别不均衡。
对对，当时我就真的是非常非常震惊，就是说，他说你不能够报这样的价格，为什么？就是说我这个省跟省之间差距太大了。就是你四个小时产生的钱，我这里一年搞不出来。但是我就想，好，确实啊，你不能报相同的价格，就是要相同的那个什么，否则太不合理了。你就应该多收广东很多钱，然后收青海少一点，少很多的钱。
但是这种东西叫市场，终归还是要跟市场的，不能说个人意愿说他这个应该多收点少收点，这个反而不太想，就是不太符合经济规律。按正常来说薄利多销嘛，对吧？你买的多，自然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惠，否则你从市场角度来说这个不成立。
也是因为我们那时候修基站嘛，就是很多的基站，包括我见现在公众号上不是也说嘛，就是说他家里是在一个牧场。然后那个牧场他要为了单独给这个地方建一个基站，说实在那个基站可能他整个生命周期弄下来赚的钱远远不到这个基站的钱投资嘛。
对
对对，
所以这种有些时候就是叫做企业的社会责任，或者说是
企业必须要
公共部门。
要
去做。对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公共企业，它不是一个私人企业，对吧？它毕竟是公共部门下面的一个企业嘛，对吧？那我们现在说就是个央企、国企，对吧？
对，
那你必须有这种社会责任感。
这是他要必须承担的一些嘛。
对对，
因为我工作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有点晚了，他已经就是大的地方，比如说大的地方都已经修完了，我去修的反而都是一些就最后那一批了，或者最后呢倒数前三批，就是说那里这个成本是收不回来的。 就是我给你建在这里，但是肯定收不回来，否则的话你手机没有信号嘛。
对对对，有的时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了。
哎、对，
对，
就是那里是没有信号，你必须要给它修上。比如说在大山里，那个大山里可能就是没有多少户人家，而且越山里住的越分散，这个就比较痛苦。
所以你我都是赶上了时代的潮流，然后至少这个通讯行业高速发展，或者说进入这个维持稳定阶段的时候，我们都算是赶上了，就是有时候聊了还能大家都能聊到相同的或者是共同的话题了。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代
那时候到处出差嘛，对，然后也算是旅游。
嗯、
那时候不过我见到很多的地方嘛，就去都是去的都是那种风景优美的地方，没有污染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没有污染，没法污染。
对，
去的因为我去的地方都是那一种，因为都是特别落后的地方、啊，晚上。那时候我在乡下能看那种，现在的城里实际上我很久看不到星星了嘛。那时候经常就晚上在那里看，哇，这个银河真的是银河。
对，我在家里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有时候夏天天热的话，有时候就自己支张床在家里的院子里头，然后睡觉，然后就看到那个银河，当然要盖被子啊，这真的是盖被子，要不然后半夜非常冷了。
啊，对对，
对，然后就看那个银河，就是很漂亮。就是说可能现在很多人都很难理解什么叫伸手不见五指啊，特别是城里的人，那个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黑的一塌糊涂。
对，但是那个天就会特别好看。
对。那星空真的是仰望星空了。
对，那时候就是你这个。你只要一开路灯，很多星就看不到了，因为它已经把它的光芒都遮住了。
对，就是光的污染嘛。就是说城市化就是这个和这个农村的时候，或者说当时那种自然更贴近自然环境那种最开化的这种现代社会，就差别很大了。
嗯嗯，现在城里人就很难碰到这种。
对，现在小孩很难去看到这些东西，你只能拿个 iPad 然后下载一个那种什么
Firework
什么那种软件，然后去看一看有这种星星点点的，然后最多就是看个月亮，那还有啥呀，基本上都看不到。
哎，对对，现在是基本上都看不到。
什么牛郎织女什么就说的那故事，看的那个天上的那些星星，原来我们经常看，晚上我一仰头，晚上一出去到院里一仰头就看到了，现在啥也没
有。我还记得就是在城里，我在从农村嘛哈，那时候小时候见多了，我从来不觉得好看，就是萤火虫啊，那时候我说我在地里啊哈，你这样一跑过去，晚上的时候这个萤火虫说飞起成千上万只萤火虫出来，那时候我家小孩刚刚小嘛，我说我带你去这个地方去看萤火虫，然后我想想妈哪里能看了，我说都去公园里肯定可以，结果公园里我们走了半天一直也没找到。我发现，哎，真的是已经没有了吗？这个萤火虫，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在老家里，天天看到你扔一块石头扔在地里，那个萤火虫就开始飞起来，啊，这样全飞起来。哎，那现在想想，我已经好多年不见这种东西了。
是这样的，我进了城市之后，这种也见的比较少，因为我们原来那边北方嘛，北方也没有萤火虫。然后，但是这种自然环境变化差别很大。我们那是戈壁盛产戈壁，说白了，出去一看，这是不毛之地。什么叫不毛之地？真的是啥都长了。
对对，戈壁滩是吧？
对对，戈壁滩。然后每个城市之间的这个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你就知道你出城了。
哦，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反正我记得就是说，300公里内没有加油站，那个路上标志写的。
对
对，
这很正常，确实是这样，现实，没人嘛。
对，然后一直这样开车过去，然后突然有个牌子上面写着，哎，300公里没有，所以一开车过去就是见到加油站就加满，见到加油站就加满。
对，
否则你不要在半路上给搞事出来。
哇，那真是没人，有时候很难碰到一个人的。
对对，在路上，这我听说，但是我没有经历过。他们说这个车坏了。比如说那种开卡车的车坏了，你就要等着后面的人来救你，等着后面的车来救你。
对，当时这些开车的人都比较热心的，你在我们在我们那边确实是有这样，如果有问题大家都会下了停车帮忙，然后去那，因为确实是周边真是鸟无人烟的，你上就这么说，你五六十公里以上 都没有任何人烟的时候，那个人与人之间你没有这种简单的互助，真的是很难生存的。
嗯嗯嗯，我觉得也是，应该是这样，不像内地的话就没事嘛，到处都是人，反而会不用这么帮助。
对，对，就是
而且那时候也不能打电话，在那里，在隔壁
哪来的电话？就是基站都没有，
对对
你也知道。
对对是，
那个电话还是不一样。所以你说搞这个行业就是这样，搞的这个可以见到很多。我也是中国基本上跑遍了，就是也是因为跟工作相关。其实我这个人不太爱旅游的。因为所谓的什么鬼斧神差啊，什么这些东西，大自然的这些东西，我见多了没感觉，你知道吗？你想小的时候就看到了什么叫荒凉，对吧？
对对对，
看到这种自然的力量，所以你会在这种感觉下再去看新的，其实没什么感觉。你像比如说峨眉山，我在峨眉山待了一个月。反正是旅游景点去的，人去的旅游景点也好，还是不是旅游景点，我前山后山我基本上都转完了。那在学校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跑完了。所以再往后看跑的话，其实对山、对水这种什么这种奇特的什么这种，没什么特别感觉，不会有这种震撼感，因为很少有那种，就是你已经见过那种所谓的戈壁荒漠，那个对人的这种冲击应该是更大一些。
对对对，
当然就
是
看人了，就是看人嘛。因为，宏伟的东西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更容易给人造成更深的压迫感，或者是说他的一种印象。然后到那时候你再看一些其他的东西，你就不会有那么强的这种反应了。因为坐得久，然后经常就会有亚健康状态。所以我说为什么我早期跟你说的初衷是聊这个兴趣爱好。
嗯嗯。
就是因为身体不好了，然后你总得找一个锻炼身体的方法吧。
对对对对，是是是。
这个初衷是每个人的一个需求本身的一个最本真的一个需求嘛，对吧？它就这样诞生的。但是你也知道这个，可能你应该能理解，就是我们曾经有一个电影，就是在中国的神州大地这个非常的盛行。就李连杰拍的《少林》，
对对对对，是，
对吧？
我知道。
所以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看的时候大概初中吧，在我们到我们那边放，我记得我是初中的时候好像，然后去看到这样的一个电影，然后看了好几遍，有交钱了一两次，那时候电影好像票一两毛钱吧，看完之后觉得不过瘾，然后再看没钱了，家里也没给钱，然后那个电影院是露天的。露天的就翻墙进去，就再看一遍，就站在那就不坐，没有位子嘛。然后那个电影院大概也有四五百人吧，大概是那样。然后我们就翻进去再看，看完了之后呢，又翻出去吧。所以就是有这种心态嘛，就是你其实锻炼最重要的是坚持，对吧？
对对是。
所以你找一个什么东西坚持，那就是儿时的少侠们，所谓的少侠们就起了作用了。
对对是，那时候我也记得。
对，所以你说运动各种运动都行，就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只要你能找到一个坚持喜欢的运动，其实就可以了。但是我就这个倒是早，然后也跑过步，也游过泳，啥都干过，都觉得好像难坚持。然后就是太孤单了，那孤单的感觉就是不管是你对个人还是对这个群体，就是你的周围的人来说都比较孤单，就你没有东西可以聊，就像一个东西它不管在锻炼的过程中还是锻炼后，它都没有社交的这个属性，这样的话就让你坚持其实或者说它的社交属性不太强，因为这要看你的环境，比如说你的环境中可能有很多人都做瑜伽或者是都做这个这个器械锻炼，那可能容易找得到，容易坚持。但我的环境中，我认识的人里头都没有这样做的，所以我就想到，结合我的实际情况，我就想想，那我既然喜好这个东西，那我就从事，就找这样的东西去学呗。所以这就是
可以可以，
对，这是这个自然而然的一个发起点。因为那时候，我的亚健康状态很严重，就是十年前啊。亚健康比较严重，坐飞机的时候，我 就焦虑。我有几次飞机还没起飞，我就从机舱里头又出来了，下来，就是特别不舒服。所以你想，这是个人的正常反应，然后我就去找人去学，然后学的过程中到处找，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做运气。就是我认识了一些就是这方面的一些所谓的老师，去看，就没有几个让我觉得能 OK 的。然后突然有一次，在这个小区里头自己在那里练着玩，然后碰到了一个小区的这个邻居，然后就跟他聊了起来，然后他也好这个口，然后我就跟他聊了一下，就第一次见面就聊了一下，后来没说啥，然后后来第二次又聊了，因为我是会一点，他以前之前是会过一点，所以我也在那打，他又跟我找我聊了一次，聊了一次，他就学了我现在学的这支的太极拳的东西，他就跟我讲，哎，我说不太对。这个跟你这个学的东西跟所有的人都不太对路啊，我见到的所有都不太对路啊，很神奇。哎，然后我就觉得不错，要改学他这个。然后后来我就好长时间，因为也出差嘛，因为没见过他，大概又等了三个月回来，哎，就在小区里又碰到他了。碰到他我就问他，你这个东西在哪学的？然后怎么怎么着，就带着我，第二天就很快就带着我去了那个老师那里。问了老师，当时在佛山教拳，然后我就跑到佛山去了。去了佛山之后，就看呀，看到别人他老师在讲，然后其他学生在学。哎，我觉得也这个老师教的有点意思啊，跟别人讲的也不太一样。而且我觉得最教的不一样的，就是因为刚开始不懂这些东西嘛，所以只是觉得这个老师都怎么都是一对一的，就从来没有说一个人在上面，然后下面一堆人去学。没有，他怎么一对一一个人？没，他有四个学员。当时我看了有好几个，四个还几个在练，在学。那每个人教的动作都不一样。哎，我说挺奇怪的，为什么不一样？我也没敢问，因为不熟嘛。再加上人家教学，所以我就在旁边看。然后等他教完了，后来我们再聊才知道，哦，这个全每个人来的时间不一样，所以老师在教的时候呢。起始时间就是开始时间都不一样，所以就单独在教。而且老师也说了，这个拳这种东西，有些要学到真的东西，那必须要单独去教。他说我不开大课，也不开所谓的小班，哦，都是一对一的。我能理解
啊。
对，这个老师，其实你看那个我给你中午转的那些，你就知道，其实这个东西很特别。中国中央电视台以这么高级别的这种宣传的，居然能做四期节目。少有，
我看他的，用尽量用科学的方式去解释为他的发力啊，他的什么什么的。
对，拳是技巧，就是我们老师跟我们学拳的时候，不讲阴阳，不讲太极，只讲一些很科学的东西，就是力的发力方式，力的要素是什么，然后你的这个人体结构是什么，你怎么把这个。人体的这个结构要能了解清楚，他说你看看解剖学吧，对人对你这个练拳有帮助。
对对，
教学都不一样，就完全就是我也是觉得就歪打正着，完全让你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然后你觉得这种东西，你说这不是传统的东西吗？应该有气啊，应该有什么，就是我你刚开始不懂嘛，你就觉得会应该有些这种什么看上去好像很悬的，很那个什么的，因为他跟我们做一些演练动作和那个什么，我们把它就是说白了，那个是摆拍啊，就是类似像摆拍一样的动作，但是他要教学，他必定要有这种一个摆拍的动作和一个过程，对吧？他要讲这个力是怎么发的，你最终的感触是什么啊？那真的是，就算你摆拍也是很难的，就是你看过那片子你就知道，我摆给你你都做不到。那个老师做那个动作都很慢的，好多动作在做的时候非常慢。他说：“你看着什么叫本事，就是我慢慢的让你做，你都无法抵抗。比如以快打慢，这个所有的这个运动上都是这样，对吧？格斗上面什么各种都是这样，你以快打慢，都是容易占得先机、取得成功的。但是我告诉你，我慢慢做，你一样不行。
啊，对，现在我觉得是这样，就是。” 包括中国武术，就是说行或者不行，很多都是被一些，你肯定知道那些人，比如说严方，你知道严方吗？就、那个严方呀，还有雷雷太极，然后现在马保国好像有点正面，马保国也散了哈。其实，就是因为只有这种才会让人家去争论一下哦，你这个、我不知道马保国是太极吗？也不是太极吧。
他是学的太极，但实际上、这怎么讲呢，就是说不是我认为的太极，或者跟我们这一支的这种学法完全不一样。
对，
就是
他太过出名了
啊。对，就是中国人喜欢说吧，他是个流量的博主。你可以认为马保国是个流量博主，我很佩服。就说白了，或者说你要不能说他在这方面有任何问题，他确实抓得住这个时代的潮流，利用现代的宣传工具，然后给自己做出了很多的这种宣传上的事情，然后让大家认识到他，然后也能赚到钱。我觉得这是本事啊，一没偷没抢，对吧？也没诈骗，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完全是可以。至于他套的那个壳，是不是真的？那我可以100%告诉你，那假的。
嗯，
那个太极拳不是这样子的。你想，他既然在中国古代，在那个历史年代，任何一个拳种它诞生，它都有它的客观的诉求的。我们这个民族在这么多年的过程中没有过得那么富裕那么无忧的，我们一定是有自己切身的需求的，对吧？
对对对。
所以你说的那种，说白了是说能不能打，其实这个话就看你怎么说了。你说你想，你要从数学统计学的概率的来考虑来这个问题来说，什么叫能打，对吧？你是把它定义为这个打100场比赛全胜叫做能打，还是说定义100场比赛胜一半叫能打，还是说100场比赛他都参加了叫能打？这个完全定义问题。
是是。
相对来说呢，如果说我们严格一点来，或者说严肃一点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在现在的竞技体育条件下，太极拳这种或者说传统武术是不能打的。但是我们说的这个重要的不在于这个分析的结果，而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爱好者要分析的是什么，是说你如何分析这个一种格斗术它有没有实战性。首先要分析这个实战性呢，它要从两个大的层面来去看。第一呢，就是这个格斗术的理论框架是不是有一些明确的格斗的目的和它的有效的训练方法。然后第二个再去看这个体系呢，是不是完整全面科学。当然就是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从理论和实践那个什么那个角度来看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个体的问题了，就是说能不能打，最终要体现到一个具体的人上面，对吧？你比如说我们也看到过好多大师出来打，对吧？被打的是这个结果。其实呢，作为这种个体来表现的时候呢，首先这些个体呢其实都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所以呢他们再怎么样在理论上或者说他在自己内心里去崇尚他的东西，那都可以作为他的爱好，但在现实对比中实际上是很差的。他没有这个办法跟现代竞技的格斗去作为同场竞技的，这个是一定要认清楚的。但是你说练过太极拳或者传统武术的人，对一个在接斗的时候或者是说被逼无奈的时候要出手的时候，大部分的情况是肯定是练过的能打过没有练过的。
是是是，我也是这样认为。你即使太极拳不能打，但是练过太极拳的比这些肥宅肯定还是能打的，这是肯定的。
对，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就说嘛，不要拿业余的爱好与职业的选手争高低，然后去评论这种东西，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想，我们是爱好者，就哪怕专门做传武的，所谓靠传武吃饭的职业的人也不行，他的职业不够真正的职业化，你知道吧？他虽然靠吃饭但不是说他是职业化现在竞技体育的方式来吃饭的。
是是是，就是现在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讲嘛，都是讲那个跟一说就跟这个散打呀，或者跟那个泰森呐，或者是跟这些拳击去比，那肯定是不合理的嘛。
对，这不合理。其实这种就像我们像写说个跟我们行业相关的，比如说我们说做个 web 的页面，对吧？你说最早的是用 CGI， 然后又用 PHP， 什么 Java Script 什么，或者是用 Java， 或者是用什么 ASP， 那你也知道，做个程序员他们也会比呀、啊，对吧？PHP 好用啊 ，Java Script 我要争吵，在网上从来没有争执这个什么结束过，是吧？都在说自己的，觉得这个很好啊。
是是是，哎，我是这样哈，我对太极拳是我当然没什么研究了。我了解一点点，就是说他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杨露禅搞的，因为我看过一个电影是说他搞的，就有个电影叫太极，你知道吧？你可能不
知道。就说起源有各种说法，这都是需要搞拳的这种历史传承的这种学术人去做吧。就是我们学的这支呢，给我们讲的呢，就不是这样。就最终从哪里起来也不太清楚。首先这个名字太极拳是中国近代才有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中华民国后期才出现的这个名字，之前不叫太极拳。
他是好像我看的这个有可能是电影啊，因为我比较喜欢看舒淇嘛，我觉得舒淇长得很漂亮，只要舒淇演的电影我都看一看。结果就是这个太极上他演的杨露禅的妈妈嘛，但是同时有一个女明星啊，我又不大喜欢，就是 Angelababy， 我不喜欢她。结果她演的是这个演的是杨露禅的情人吧，还没有结婚嘛，就是这样。但是正好有一个我最喜欢的演员，一个不是很喜欢的演员，但我还是去看了这个电影，就太极。上面后来我看是他们说太极的来历哈，这个有可能是假的，说杨露禅怎么样，穷小子一个，然后去京城打拳，确实打赢了很多。后来有一个叫翁同龢的，你肯定知道，就是光绪的老师嘛，那个保守派，说给他写了一个对联，就说对联里有两个字叫什么什么太极，他就把这个叫太极拳，真假不知道哈。我也是一个传闻之一，
电影演绎都是电影演绎。
对对对，
首先来说，太极拳的起源从目前来看的话，如果相对官方的说法来说是无法确定的。有人说是太极张三丰，说张三丰创拳，但是张三丰呢，这首先他这个人就是虚构的，
对对对，
就不是有一个确切的这个生卒年月，也没有他的一个成长经历，对吧？就没有实际的物质这个记载。和他的这个住过的地方等等这种佐证都没有。那比较靠谱的呢，我自己觉得还是我们学的这块，或者现在说的这块，就是那个河南温县的陈，就是这个陈家这个姓氏的人创拳，这个还比较靠谱一点。陈王庭，就说白了，就是说这些故事就怎么讲都行吧，因为我们也不去追究他的这个真假或者是什么。但是从这个需求来说，就从至少从我们这支来说，太极拳的创拳，其实我们这支拳的诠释起源的话是来自于戚继光的这个戚家兵法，它不是空头，就是凭空冒出来的，你理解吧？它一定在一个之前的一个上面继承发展出来。我觉得这个讲的这个东西呢，可信度还是有，但我没办法去验证它，我也不知道它是真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至少在你的思，就是从人的这个思维逻辑上来说，它比较靠谱。它大概我们老师当时在说的，就是戚家兵法的那个这个拳法上面，就是直接拿来了28式吧，还是多少，我记不太清楚，就是拿到我们现在这个拳种。我们这个拳现在，按现在的划分大概是86式左右，多一点少一点基本上也算，因为在传承的过程中，这个东西不是100%的划分的，它没有一个标准，你知道吧？所以它会有这种，对，它有一些变化。因为拳，我们以为的拳是一个套路，是吧？这个是大家最容易看到的，实际上我告诉你不是，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套路只是为了记住一些动作而编排的一些动作，方便于练习，但在实战中不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
真正在。
但我相信太极拳这个东西，我只是最淳朴的一个分析吧，哈，就是我相信，比如说，在清朝也好，或者是不管哪个时候也好，包括你说的戚继光那时候也好，它一定是有实战作用的。你否则你吃饱了撑的练这个干什么？比如说他有可能是押送镖局，但我也相信押送镖局最主要的，我相信不是靠打，我宁可送钱，我也不想去打。我觉得镖局最主要的应该是，我有一兜钱，就是说我你让我过去，我给你这笔钱会更好。
你说对了，太极拳其实就是个骗术，这个骗术不是贬义啊，是个中性词，什么意思？就是。你在格斗的过程中，我们就说真正的要通过接触或者手或者是一些兵器进行接触的过程中，他也是使用一些这种力的技巧引诱对方露出破绽，或者是借用你自身的技巧然后对方进行攻击。但是更高一级，我们说到现代社会，本来我们不是一个冷兵器时代，也不太能，我们也不做任何的，就是包括我自己练习只是为了健身，对吧？
嗯嗯。
并不做任何的这种格斗上的这种考虑。它实际上你能用嘴化解的，你干嘛要？
对。
或者说用言语能化解的，你干嘛要上升到动手呢？
对，我也相信是这样，就是说。包括以前那种押送镖局，你没看他都会说自己会太极拳或者什么拳，我相信他不是靠打的，当然了你要有这个架势，但是最好是不要打。
这个就看你说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把拳种吹得这么厉害或者怎么样，其实它有一个威慑的作用的。但真正的说白了是需要格斗的，就是你真的去那个话要格斗，但我们对这个国内的研究啊，就是这方面或者说大众没有进入主流的原因，就是它的强度，训练强度不够，然后它的训练方式有问题。
对对对，
其实最核心的就是理念有问题，就是它不是没东西。你比如说像那种什么现在很多的这种武术或者格斗中，或者甚至在那种各种比赛中会用的那种十字锁呀，很多这都是中国传统武士里的东西啊，不是没内容啊，有内容，但是你这种观念的错误就导致了。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会讲这个爱好，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你要重新认识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传承下来的东西，你要以现代人的眼光去学习去练习，然后为，就是说我不能说发扬，因为我不是专业做这个，虽然我是入室弟子啊，但是我也没有这种兴趣或者说这个能力吧，主要是能力去推广它或者是传承它，就根本谈不上发扬了。因为毕竟从现代来说，我们这支里头你也看了那个视频，那个张先生，对吧？就我的师爷，他已经总结出来了一些在文学上各种方面都，有建树的那个像对联一样的，是吧？烧结领进入妙境，是吧？两头卷起定乾坤，这个是我们这个拳里的一个核心的东西。但是你听懂了，我跟普通人讲，人讲了你听懂没有？没有人听得懂了。然后你说它是不是核心的东西？在我们来看，如果你懂的内容的时候，也知道它是核心，确实是这样，烧结领进，然后要两头卷去，没说错的，一句话都没错，但是太文艺了。但也说到了就是点上，这就是文化，就是说把这太极拳的文化一面吧。
对，其实你说太极拳，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你说其实都相通的，我想起来有一你看我又开始掉书袋了，确实有一本书叫《学习之道》，这个家伙不是假的，他是连续二三十届，然后获什么，获这个象棋国际象棋大师，非常非常厉害。他好像是从几岁，可能七八岁开始，就你如果有听众想读这本书的话，你不用去买啊，我也不推销书，你就搜一下《学习之道》，你就可以下载到电子书，就《学习之道》这个家伙是你可以看他的履历，是就是按照神童来，以前那个《纽约时报》都宣传他是神童。他在某一个时候，他这个学习下棋的技艺已经达到巅峰了嘛，然后他就要找下一个领域，然后呢就是他突然对这个太极拳感兴趣了， 然后他就开始学太极，但在美国学太极啊，人家不是来中国学太极，但是他这个太极拳还是跟中国的太极拳是一样的嘛，就是美国老师教，可能是可能华人的老师，他也来台湾去学，找一些什么太极大师去学，然后他就写了这样一本书，他就说呢，学打太极跟学象棋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很多人因为他是个畅销书，并且他履历非常的光鲜嘛，好像是中国象棋大师这样，然后我买了之后，其实他讲的道理倒是有一定的，就是要有全局观，对，但是还太虚了还是，但是我建议大家去买一个，他说他非常擅长学习，他意识到了这个象棋跟这个太极之间的关联，
这个反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那我自己觉得，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学到拳，而是学到了拳的文化，而不是
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他说的这些东西呢，就是中国的，我不能说这个群族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们经常会理解的一个误区，就是。或者说我们不太清楚的一个点吧，其实那些书啊，或者说全著啊，和中国很多的那些东西是写给懂的人看的，不是写给入门的和学习的人看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理解，就你刚刚说的什么这本书也是这样，他好像都讲了，对吧？是又看好像什么都没讲，就是写给懂的人去看的。你知道这个意思吧？
对，
就我们这个大这个土地上的人特别喜欢，去忽略一些信息，然后突出某一些的信息，而展示某一些方面的强悍，就或者说他的一些 power 吧，这个会有这种情况。我其实我也看过一些《黄帝内经》的东西，也看过一些中国。中医的东西，一些这些东西，就是你说你我就按我跟你讲的，为什么叫废药，不废医验药啊？就是我多少看过一点，虽然我还是个门外汉，但我自己就觉得，他这个东西，写的太虚了，虚的原因就是类似于写给懂的人看，但是又没有量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他那个质。变的东西，或者说质上的那些东西，就是关于说本质啊，或者什么的，那个东西都是完全它虚构出来的，没有实际的证据去证明啊。它可能在逻辑上，或者说在它的这个理论那一套理论里头，貌似是可以的，但是落不了地。
是有这种情况，包括我一直觉得五行就是这样。
对，就是这样。包括音乐，像中国传统的音乐，就是我也跟一些音乐的这个朋友吧，或者说一个老师吧，我们沟通过这个事情。他也就说过，他说就像中国的一些古谱啊，就是非常老的那个谱，它只有主旋律的，或者是主要的，它没有那种这种看上去现代音乐中他们说的就类似于什么一些细节的东西。他说这是。其实很麻烦，它让你感觉大四上好像像，其实你演奏出来就会偏离，就最早的话都会偏离，就是不断的在改变概念，就是回到这个什么上来说，就是它不断的在重新定义这个概念。就像我练太极拳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多人都在重新定义这个拳里的概念。那你想，你这个传承能下去吗？所以我觉得这个虽然我是学这个的，但是我非常客观的认为。太极拳消亡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甚至会加快消亡。原因很简单，就是你讲的东西就是太讲究衣服的表面的光鲜了，你没有给人家看到你内部的东西。然后你再讲，你就算有些人在做得出来，说不出来，也讲不出来，他讲的东西都太玄了，还依然是运用那种。比较模糊概念的东西，或者没有术语的那种大众的老白话，去讲这些东西，你一定学不到东西了。有
这也是，我相信哈，我插一句，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一个非常 不太好的地方，就是什么，我们一定要用比喻。我其实有点讨厌这样，就是用比喻而不是用公式。比如说我们因为学理科的嘛，我们可以把公式给你搞出来，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大家都听不懂了，于是呢我们都会要用一个比喻。包括做软件的话，你仍然要跟人家讲我要比喻一下，但是比喻就非常难以找到贴切的地方，就比喻就不行了。
没错，
所以我也觉得这是文化的问题。
对，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符号类的这种文化的这种体系的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你比如说像数学里的那些公式，对吧，它就是个符号化的东西嘛，对吧，
对，
就是要这样的。就是我听到解释，就是包括那个道德经啊，什么道格道非常道的那个那个我没有听过几个人解释的好。我觉得还是那些大家们真正的解释的好，就是我记得好像还是易老师，对吧，解释的那个非常好。就道可道，他说道其实就是，因为为什么可以说，就是说他我能给你讲，但是呢我理解的道，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道，不是我能用文字完全写下来的。其实这就是我讲的我们学太极拳里的一些东西。为什么说烧结领进，这个东西说的很简单，就是文字，但是你如果不亲自去体验，就是两人要亲自去试手，你永远不能理解什么叫做烧结领进。因为那是个力量的一个变化和使用的一种方法，你只能通过接触然后感受这个力的变化，你才能真正的明白哦，烧结领进是什么。体验很关键，这不是说嘴上说的这个或者文字上写的无法描述的。就你说你能在没有见过一个大象的人的面前，你能完全用语言能描述出这个大象是什么吗？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是道可道非常道嘛，就是这个原，我觉得就这种简单的道理，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就一定要简单明了，然后才方便与人理解，最后才能传承，才能发展。
对，很多的地方都太玄了。
对，
我记得，对，我记得就是我第一次真正去关注这个太极拳，实际上都是不是第一次啊，每一次关注太极拳实际上都是一些比较丑闻的事情。
没错，就是因为只有这样中国大部分人才会理解这是太极拳。然后有些人其实因为说白了，练拳给我最简单的感觉就是真的很苦，或者说真的很花精力。当时我们老师给我们讲他自己的故事，他当时学拳的时候问他的老师说，练太极拳有没有绝招？那老师，但我就不细讲了。那个老师，这个就是那个张先生啊，就是张志敬先生，他就想了一会儿，然后就告诉他有，然后就说了出来，认真、用心、刻苦，六个字。
也就是没有捷径。
对，然后我们老师给我们讲的时候又加了两个字，坚持。
对对，就笨方法最好，笨方法就是最好的捷径。
对，你说人生的捷径是什么，我们开玩笑说从生到死。
对，
那你懂什么叫捷径吗？
对，是是是，我估计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对，所以我说讲讲我的爱好就是这样，就是其实我是想给大家去分享，就是这是一种感受，就是你人生中可能有多种感受。太极拳呢对于中国人来说有很多样的情感，和很多神秘的地方，但是我就觉得你真的深入它了，你会觉得它真的很神秘，也真的不神秘。就是你把它看完了，体验到了，神秘是在你真的按它的方法，你能做到一些常人想象不到的一些效果，但是不神秘是说，它可以按照现代科学、现代体育运动的方式向前演进。我的老师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其实并不是很长的，虽然我已经学习了，练习了10年，但是我感觉我老师跟我离开之后，就是不在一起的时候，我依然可以按照他给我讲的方法进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吧？你不能说老师在教你你就进步，老师不在你就不进步，那请问这种东西能传承吗？
对对对，是是，
就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叫做正确的方向，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老师在这方面的贡献，包括他的老师张志俊先生在这上面的贡献很大，就是他真的是打了一个路标在那里，然后你可以按现在的方法一点点的往前，你可以感觉到你自己的进步，你可以知道你怎么样去做你会进步，这个很重要。
嗯，对，就是现在经常说的叫正反馈，现在年轻人经常说的正反馈，而且反馈要快，就是越快越
对，
好。
但是为什么说苦，就是苦在这，这个的反馈快是要靠你下功夫的，
嗯。
要把时间精力放上去。说我们说有时候真的是拳不离手，我虽然说有不会，我练拳我不会把这一套拳从头打到尾的，从来不会
嗯嗯。
的，早期会，因为记不住动作啊，那慢慢的呢，记住动作了，我就不这样打了。我就会单独练，找我容易找到感觉的那个动作去练习，我就反复练。就是我们说的10万小时的这个理论，就是你要做1万遍，对吧？以上是吧？或者10万遍以上等等。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用正确的方法。所以我自己感觉我在练拳的过程中，我不是在学拳，我实际上是在改错误。就，
哦，是。
对，就是你不断的在改，就是因为你的生活习惯和你的用力的方式完全跟拳里讲的是不一样的。你可能，比如说假设你是20岁学拳，那你20多年前的这种方法跟这个拳是没任何关系。而且，你要是40岁学拳，你一样，你40年前的方法和这个拳也没关系。当你从40岁开始学的时候，你要改掉这个方法，是非常难的，因为那些不好的习惯、用力的方式已经深的植到了你的这个记忆里头，肌肉的记忆里头，你要把它弄掉，你会发现你只能慢慢练。为什么要让练拳那个拳练这么慢呢？不是因为体力问题，是在让你去体会你的用力方式在变化。你要找到正确的用力方式，所以你练1万遍的前提是一定要找到正确的东西。所以我自己慢慢的就是有幸进入之后，我还能慢慢的感受一点那个老师所讲的那些方向，这种东西，我能自我纠错，对吧？
嗯
这个
嗯，
是很重要的。
是是是，哎，你这样说起练出来，当然我不会打泰拳，但是我打羽毛球。你说的这个让我觉得在羽毛球中也是这样，羽毛球也是改错，真的是这样。就是羽毛球非常轻，大概5克左右，
对，
羽毛球
差
非
不
常
多，
轻，大概5克。实际上是什么？大人的话，你非常大，你比如说他是一个很小的小孩，他可以反手也好，正手也好，他很轻松的打到后场。小孩啊，
对，
7、8岁的小孩，他可以打到后场。但
没
是
错，
像我这种年龄比较大的，又什么？你力量是比他足的，但是你的发力是不对的，因此呢，你就是
对，
打不到后场。为什么呢？就
没
是
错，
你的方式是不对的，你发力方式不对的，而不是他不是靠一种劲，他是靠一种，哎
用
呀，
力的技巧，
对对，就是一种发力技巧。你的发力
对。
技巧不对的话，首先容易受伤。而且
对，
你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不停的推箱子吧，哈，其实那个小孩肯定不如你的力气大嘛，但是他不是
对，
靠推箱子的这种力，而是他靠一个像甩鞭子一样，啪的一下就打到后场，因为他的球非常轻，小孩都可以打到，但是大人反而会打不到，就是你这个
对，
发力是不对的。但这是
对，
我自己的体会，包括我已经受伤了，好几个地方都受伤了。
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越小的小孩啊，特别是刚出生的小孩，他那个手啊，你会发现他经常会捏到一起，
嗯，
那种捏的用力的那种方式就是烧结灵劲。你会发现是什么呢？他在捏手的时候，他身体其他地方是不会用力的。
嗯，
你仔细观察小孩子，特别是满月的小孩，就满月子之内的小孩的这种，然后再往大一点，你会越来越发现，3岁之后、4岁、7岁、8岁以后，那用力方式完全就变了。就是说白了，这种变化是，慢慢的人长大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吧？但实际上跟太极拳的用力方式，包括你以后运动那个要求的发力方式完全不一样。
哦，对对
其
对，
实你就在改错，为什么改错就是这样？你就是在改错，因为你的
嗯，
发力方式是不正确的，对吧？
嗯，
动作
对
的
对对，
快与，
是我，因为我打羽毛球嘛，我打羽毛球就认识了很多球友，包括教练，我也认识这种教练，他就说嘛，不能教大人，为什么？大人他已经定型了， 他的整个发力都是错的。你别以为他的力气很大，但是他就是打不到位。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给他改过这个来，哎呀，这个时间久了呀，就没办法。但是小孩，他说六七岁的小孩最好了，因为他的力气不够，他又要打到后场，因为他不能靠力气的，他就是要靠正确的那个方式去打的。
发力方式，
反而也不
对,
对对对，他的是不受伤的。他就说嘛，你靠手腕抖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大人不会啊，他就会抡着大臂去搞，那小孩都会抖一下就可以。
其实一样的，你们打羽毛球，你练的东西，现在我们来讲就叫烧结灵劲，
啊，
这就是个典型体现，就你正确打的方式就是烧结灵劲。你说像个鞭子一样，就是那种什么叫烧结？你可以拿着拍子的时候，你把你的手的烧结延伸到拍子的最前面，甚至更前面。
对对对对，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讲你不要用力啊。你用力的话，实际上因为他是说嘛，比如说我的已经是打他们有这种叫网球肘啊，
嗯、
但也叫羽毛球肘、
嗯，
就是说为什么呢？
对，
这个教练给我们解释的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你的已经发力了，你的发力，
嗯、
他这个力是卸不掉的，因为你打这个五克的羽毛球，你用不了这么大的力，然后呢，这些力就不停的反作用在你的胳膊上，可不要受伤嘛，你不要用力，你的那个肌肉不要用力，他就不会受伤。他说小孩都不会小孩不会受这种伤，他妈大人天天网球走，就是你用力太多。
没错，就是这样。其实我们在一起，不管是正常人格斗的时候，或者说简单的推、
嗯、
这种力量的对抗，其实力都是你自己给的。就是你、嗯、怎么说呢？就是你给我一斤力，然后你为了保持这个姿态不动或者是稳定，你也会给我一斤力，我给你一斤力，你也给我给你十斤，你给我十斤，所以我觉得你的力量大，对吧？
嗯。
但是我要搞的我不会这样的，那太极拳的就是你出十斤力，不好意思，我只出一斤力，但是我就告诉你，这个我们的技巧就是我怎么样牵着你这个十斤力，改变你的运动力的方向和速度。
是，而且我就是像我们这种业余选手，经常打的就是网球肘嘛，包括业余打网球的也是。
嗯，
人家就是说嘛、
嗯、
你这个不要用力，打球的时候不要用力，就动一下就好，在合适的位置动一下。哦，但我一直想不明白，哇，怎么动一下？
所以说，我就说这种就是要细心啊，就是说你要对他这种动作呢，或者这些术语啊，要做很细的在身体上的这种训练。其实这才是、
嗯、
很重要的东西，就不管做什么运动都是这样，因为你最终要通过你的身体来展示这个运动，对吧？
嗯嗯，对对，所以今天跟你聊天很有收获，我应该再去练练。
希望能有所帮助吧。没有，我说为什么我个人很喜欢这个拳，就是这样，就是它让我改变了对很多事情的认知啊。你通过这个东西，你会觉得什么叫细心啊，什么叫做这个改错，对吧？
嗯。
然后你怎么去理解这种冲突？啊，理解这些，就是你曾经看上去好像一眼带过的东西，就是你其实就是像显微镜一样，你放大放大放大。为什么练拳要慢？就是这样。而我们练拳要是一个是慢，另外一个是要快。就是我练跟你讲那种寸劲和打出那种力的时候，一定要快，快到你做到你最大的速度，
嗯、
最大的加速度，
嗯、
对吧？那你练就是这样的，就我们开玩笑说，你要用中文的这个玄学类的或五行的，什么叫阴阳？我们说阳，那就可能是那种高速的，发力很猛的；阴就是那种很慢的，它看上去没力的，对吧？为什么？
对对对，
要从阴到阳呢？你如果说成为格斗来说，你光阴不是不可能的，对吧？打到人一定是很重，下手很重的，要不你怎么制服对方的？
嗯，是是是，
对吧？这个事情是这个世界是公，就是公平的，就是说白了，宇宙守恒，那个本宇宙的基本规则就是能量守恒，对吧？是这种最基本的守恒原则。
嗯、
你是在哪？至少我没看到现在能打破这个规则的案例吧，对吧？
嗯，
那你要遵从这个东西。那既然我们在这个法则之下，或者说这个规律之下，那你就想你运动的时候也是这样。
嗯，对，我认同这一点。哎，对，
就是
在电台，因为时间就是说我最后我会剪出一个小时多一点，就前面的话我可能会剪掉我们闲聊的那一些哈。就是电台最后的话，我经常会请嘉宾，然后推荐一个书或者是电影或者是 什么的，你有什么推荐的话可以推荐一下。
书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对现代人有没有帮助，我觉得有一本书可能可以大家看，你能买到中文版，就是如何阅读一本书。
啊、
哦、
如何阅读一本书。
Book, 对，我想应该听过这个、嗯、这个是比较出名的一个书、
嗯、
就
是。
是它因为书的类型有很多，比如说像论文型的这种，然后就学术类的，然后有艺术类的，对吧？有这种、
嗯、
小说类的，对吧？怎么样？它那个书里头有写，而且它上面有很多的书单，就是那个书啊，那个在后面它有些书单，正好也可以给大家去看。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可能没有这个能力改变人，也没有人力。这个去说服一些人，只是说我只分享
每个人都这样，每个人都这样。我现在也觉得是这样，只有事情能改变人，没有人是被说服的。你只有碰上事了，你才会自己改。
所以我就想推荐一些书呢，然后看看他们从书里头能不能吸收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一些养分。那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很多人如果愿意去看的话，有本书就是科普类的书，叫《隐藏的世界》。好像是美国那个、
哦、
美国格林，就是那个搞悬念的那个
是吧，
啊
对
那个不是那个不是格林图书，是那个格林写的那个写的书，稍等一下我扫一下那个书名
啊、
哦、那个我在家里头应该正好能看到这本书。
我真的没看过这本书，我可以把它加在书单里。
我走了。
嗯，这个书叫做隐藏的现实。
哦，隐藏的现实啊、哦。
对，它的作者是美国的格林，就是 Brian Greene, 这个大师、哦、这是做悬论的一个专家。
嗯。
这个书的翻译是由那个谁李建龙，然后全伟龙吧田苗他们翻译的。这个书说实话为什么推荐呢，因为我们有很多有关这个虚拟宇宙啊和各种这种话题去讲的这种东西非常多，有人去想，所以我就为什么推荐它，就是我让大家去看或者说去欣赏一下这个顶级的科学家怎么理解虚拟宇宙，有多少种虚拟宇宙。所以这本书翻译非常专业，因为他们这几个译者都是这个理论科学界的这个专家，所以我觉得这个书我觉得值得推荐。那个叫这个作者翻译成中文叫什么？布莱恩·格林
啊、哦，可以，隐藏的现实啊、我搜一下。这个我没有看过，我竟然，我这个肯定会去看看、
嗯。对，因为这个书的这个序代序吧，就是还是刘慈欣先生做的序，我觉得、
哦、他太出名了，现在。
对，所以我觉得值得推荐，这本书真的是值得推荐。我给好多人，包括学这个什么工科，就是那个什么文科的一些人也推荐过，他也觉得很不错。就说里头很多讲的一些东西，我作为普通人啊，就或者大家这种非专业领域人，不见得能看得懂。但是至少你可以欣赏一下人家怎么理解虚拟宇宙的，人家如何思考的，怎么样从什么维度去思考，而不是说我们这种胡说，就是怎么说呢，胡乱编造的这种方式，没有根据的，就这个很重要。因为我觉得现代科学建立起来两个最重要的一个，我认为的，或者是说也是听别人讲的两个基础原则，一个叫休谟公理，对吧？非同寻常的主张需要非同寻常的证据，对吧？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奥康姆剃刀原则，对吧？若无必要勿增实体。
就
我发现这个东西真的在我使用中非常实用啊，对我的现实工作啊或者生活中非常重要。我为什么刚开始去学这些东西或者看着，就是当你信息很多的时候，有一点就是如何辨别真伪，如何防止自己会被骗，对吧？那你就会发现这两条原则非常管用。
可以好，我这个书看看。好，
对。还有如果说在对哲学类有感兴趣的，有一本叫什么哲学的故事吧，也是美国人写的翻译的。
哦，行，这个我也没看过，看来你推荐的很多书我都没看过。
我觉得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至少他把各种哲学的门派和主流的都给你列了一下。 这个我不是说让大家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一定从事哲学或者说什么，但是你会看一下，就是这些大师们怎么想，对吧？
嗯，
那他们怎么想？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他们呢？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当时我们在公司的时候有一个培训，有一个台湾的老师，那个老师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要了解一个你不了解的行业，就是你想去了解一个你不了解的行业，你如何快速的知道这个行业发生了什么，现在发生了什么，或者是说将要发生什么，对吧？或者说它本身是什么，
嗯，
就看这个行业的顶尖的前几位的人说什么。
对对对，
对吧？他说那些泰斗决定了这个行业的方向，他们对这个行业是最理解的。哇，我觉得这个老师给我讲的，我觉得很有帮助。
是是，确实是这样，因为你找一些不懂的肯定不行。
对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就是网络上充斥着很多的这种杂七杂八的东西，对吧？
嗯，
作为消遣，我觉得无所谓。但是你要是作为你要想吸收它的上面什么内容的话，还是要加一些自我判断吧。说大点叫什么？这个要批判性思维，对吧？
电影好啊，这三本书，
嗯，
好嘞。
对，
嗯，
电影我觉得说句实话，我完全觉得就是每个人去看电影，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了？比如说，我有记住比较深的感受的就是《X 战警》那个片子。那个片子不是说它科技或者什么做的，其实我就觉得有一部X 战警的第几部，第三部还是第一部，那个这样就是真那个女主角不是在那个大坝崩溃的时候，
嗯，
然后跟那个教授 X 教授之间的一段心灵的对话嘛，就是说他把那个飞船就是那个战斗机拖起，然后让他们走了，然后大坝把他淹了嘛，对吧？
啊，
对，那个女的就是 Jane 那个人，这个女的主角被淹死的，就是那个。那我觉得那段对话里头，就是给我很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什么叫选择？你自己的选择是什么？人生确实是，在不断的选择，但是每次选择之后，不要再轻易的再做选择。
哦哦。哦，你我倒是都看过，但是我忘了有这个桥段，我就知道他是那个谁的女朋友嘛。金刚狼的
女朋友，就是那个，对对，金刚狼的女朋友，对，没错。
对，
这个是，所以说，我觉得看东西就是，就是我只是说分享我的经验，就是，你可能跟电影中的有些地方共鸣一下就行。一本书或一个电影，能让你有一个触动，我觉得就足够了。所以，如果说你看完了很多电影没有的话，可能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为什么跟这个世界这个没有产生共鸣。
对对对，可以，就这个电影啊，我没想到你会推荐一个这种超人超级变种人。
啊，他其实这个故事情节我不是很重要，我只是觉得他这个过程中，我跟你讲的他那个对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选择，如何做选择，他为什么为了牺牲自己去做这个选择。
嗯，可以。
会让我触动去想一些东西，就是说我们如何做选择，我自己该怎么做。
是
这样一个感触。对，
嗯，X 战警第三部是吧？
三还是第四，我记不太清楚了。
应该是三，应该是三。因为
那你看，我其实对很多这种细节，名字呀，电影啊，很多东西都记得不是很明确的。
因为我知道是真死的时候，就他是黑凤凰嘛。
对，
他应该是第三部，应该是叫第四部，就是金刚狼二了嘛。我都看这个漫威的，我全看。
还是蛮不错的，他很多的片子还是很不错的。他说我觉得这个对我有触动，所以我就分享一下。但不一定说推荐给看观众一定要去看了，就是我只是分享一下我如何去理解电影的。
嗯，可以可以可以。
嗯，
好嘞。嗯，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结束这个。非常感谢你的时间。嗯，
没事，反正我就说有机会了，还可以继续看，继续聊天。
可以，可以，可以，好嘞，
嗯，
再见啊，
好的，
再见，
嗯，拜拜，嗯嗯。